同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3月16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九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九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韩联合军演将会缩减规模和时间，有专家认为美国和北韩对无核化定义分歧，或者是会导致五月的峰会脱轨。美国商会警告川普不要对中国的产品征税。香港立法会一地两检草案委员会将在星期六举行首次公听会。一地两检关注组星期五召开记者会，说香港政府提出的一地两检草案违宪，如果立法会通过不符合基本法的法例，将会没有法律效力。而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说，
这个已经不是一个真正的法治，这个是一个即係累近去到人治的地步，因為變咗真係一言九鼎啦嚇，話一錘定音的做法，而不是按住一個嘅法律的理據嚟去解釋。
而戴耀廷又話，呢個咁樣係會可能引發中國人大再次釋法等嘅問題。詳情請大家留意時事經緯環節嘅報導。下面請聽由張平安報告詳盡嘅國際新聞。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根据报道，美国和南韩已经决定缩减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以及时间，并且考虑和平壤进行外交接触。韩联社援引一位南韩军方消息人士的讲话，名为是关键决断，以及是扰英的春季年度演习涉及数万名的官兵，将会在下个月初开始，持续大约一个月的时间，而不是过去的两个月。美军联合参谋部主任麦肯锡中将星期四在五角大楼表示，这两场奥运会都结束之后，演习就会开始。
I would tell you that every year we conduct a robust series of exercises with our Korean partners, and I don't think this year will be any different than those of occurred.
麦肯锡中将表示，美国每年同南韩都有连串嘅演习进行，今年亦都唔会有任何嘅改变。佢当前系冇具体确实嘅日期，但系呢啲嘅演习会响非常之接近嘅未来举行。韩联社话，美国嘅战略性军事资源，譬如系B1B 嘅轰炸机以及系核动力航空母舰打击群，呢一次唔会参加。消息人士话，涉及到电脑模拟的关键决断演习将会从四月中旬开始，持续两个星期。美韩军事演习由于南韩上个月举行平昌冬季奥运会而推迟。对首尔总统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上个星期会见来访的南韩特使的时候表示，如果进行演习，他将可以理解。北韩过去一直对美韩军演十分之愤怒，谴责那些为入侵做准备并且以挑衅性的行为作回应，从而加剧了和美国在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而一些的专家就认为，美国和北韩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不同定义，有可能会导致美国总统川普以及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定在五月举行的峰会难以实现。川普总统上个星期接受金正恩的举行峰会的邀请，而这个讯息由在平壤会见金正恩的南韩特使转达。南韩国家安保室的室长郑义容在同金正恩会见之后，如果解除了美国对北韩的军事威胁，金氏政权的安全是得到保证。北韩方面明确表示会坚守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承诺，但是五月的峰会能否举行取决于如何界定无核化。韦氏词典的定义就是移除核武器或者是禁止使用核武器。专家说，北韩过去对无核化的定义始终是消除他所认为的威胁，包括美国根据美韩共同防务的条约对北韩提供的核保护伞，以及是美国驻南韩的军队。美国对无核化的定义是彻底废除北韩的核武器计划。代表300多万个各类企业利益的世界最大商业联合会，同时亦都是美国最大游说团体之一的美国商会，星期四就美国政府可能针对中国产品征税发表声明，对这个举措表示反对。美国商会主席多洛休声明说，川普行政当局重点针对中国的产业政策以及是不公平贸易做法造成的负面经济影响是正确的，但是美国商会对征收高额关税的决定表示强烈反对。该个声明仲指出，简单地征收关税将会使到美国消费者的退税受损， 每年300亿美元的关税将会使到美国家庭因为税改获得的加倍抵扣金额所带来的退税收益损失是三分之一。如果关税是达到传说当中所讲的每年600亿美元，这种影响就更具破坏性。美国商会主席多洛又声明说，正如他们所看到的，关税会导致为美国经济增长以及创造就业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具有破坏性的贸易战。如果行政当局着手实施这项计划，美国消费者、商业、农场主以及牧场主的生计都会处于危险的当中。美国川普总统提名接任国家安全局局长的保罗·中增根再次提到了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的安全威胁，并且保证他会尽力保卫国家的安全，确保美国未来的繁荣和强大。中增根3月15号星期四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为这项提名举行的核准听证会上面具体描述了中俄两国对美国构成的网络威胁，声称会努力和美国的私营机构一起合作研发相关的技术，提升国家安全局以及美军网络司令部保护国家网络系统的能力。陆军中将中增根目前是美国陆军网络司令部的司令，如果获得参议院的核准，他将会同时领导国家安全局以及美国网络司令部。美国报章《华盛顿邮报》星期四报道说，川普总统已经决定解除默克马斯特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职务。《华盛顿邮报》表示，川普总统未有急于宣布这项解职，是不想让默克马斯特这位三星上将是尴尬。报道还说，默克马斯特的被解职是川普总统重组内阁的高层计划的一部分，一些人担心还会有更多的高官离开白宫。川普最近是批评默克马斯特。默克马斯特曾经表示，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是不争的事实，而川普总统发推文就说默克马斯特忘记了2016年大选的结果是未有受到俄罗斯的影响。星期四，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一条繁忙的公路上边的一座建成了只有几日的行人天桥倒塌意外，至少造成了6个人死亡，另外有9个人受伤。当地医院一名负责人说，所有伤者情况稳定，之前的消息表示有10名伤者。搜救小组是彻夜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进行搜救工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每日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这个周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紧密的盟友王岐山预计将会出任国家副主席，专门负责处理与华盛顿的关系。而另一方面，川普内阁亦都是发生人事变动，国务卿蒂勒森月底将会离职，接替他的将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咁王岐山或者蓬佩奥是不是真正管控美中关系的人呢？下面是《每日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究竟是谁在主管美中关系？这个对美国和中国来讲都是个问题。不过中国可能很快有答案了。有报道说，中国先前负责反腐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可能出任国家副主席，主管问题重重的美中关系。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即使是王岐山来到华盛顿，他似乎很难找到相应的人来讨论美中关系。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克斯说，其实美国从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起就没有人负责美中关系。他说，奥巴马第一任期内，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和商务部长蒂莫西·盖特纳似乎在管理着美中关系的各个方面，但是奥巴马第二任期内基本上没有特定的人或者是团队来处理美中关系。张克斯说，到川普政府时期，美中关系完全由两国最高领导人主导，我们真的回到了由总统和国家主席来管控关系的时代，这个是唯一能够真正做出决定的两个人。现在的情况看起来好像是只有他们两个人会误事，才能够真正将事情做成。以前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现在的美中全面经济对话以及四个对话现在都不存在了。中国今年以来已经派出两位特使访美，第一位是国务委员杨洁篪，第二位则是习近平经济智囊中财办主任刘鹤，但是两个人几乎都是无功而返。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说，刘鹤访美意在缓和两国之间日益加剧的贸易紧张关系，但是没有取得任何突破。其中一个原因是 留学甚至不清楚他的美国对手会是哪个。英国金融时报当时的报道说，留学访美时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建议双方分别指定一名关键人士来处理日益不平静的两国关系。中方看来将由出任国家副主席的王岐山担纲，但是美国方面至今未有回应。战略与国际中心的张克斯说，中国可能希望的模式是美国政府能够指定一个人来负责美中关系，但是即使是这样，中国还会有另外一个问题，美国要设定怎样的职位才能够使这个人与王岐山在职位上匹配。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另外一位中国问题专家金斯德说，即使中国在美国找到了他们希望的框架对应的人，中国可能会对内容不满意。在讲会谈的内容，金斯德说，中国是希望找到一个专门处理中国关系的人，而且这个人与中国有稳定的关系。但是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团体，即使他们找到他们希望要的框架，但是他们可能最后会发现他们对内容不满意。金斯德没有具体谈到为什么中国会对会谈内容不愉快，但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看法越来越趋向鹰派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战略与国际中心的张克斯承认，美国现在对中国的看法甚至都带点妖魔化的味道，包括有可能出任国务卿的蓬佩奥。蓬佩奥在多个场合将中国列为美国真正的对手和威胁。川普政府在新国家安全战略中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者，从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各个角度威胁着美国的全球地位。川普政府对中国的手段亦都越来越强硬。川普政府先前要求中国制定一项计划，将美中贸易逆差减少$1,000 亿。最新的消息说，川普还将扩大对中国进口商品和征关税，总额估计达$600 亿，锁定科技及电信产业。在这个之前，川普打算对世界各国的钢铝产品一视同仁的收取高关税，但是最新的消息说，已经被确认将出任新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暨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说，最后只有中国是唯一被征税的国家。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星期四说，川普总统很快就会考虑针对中国据称盗窃知识产权的行为采取惩罚性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据媒体报道，美国官员正在考虑对中国的信息技术、电信产品和消费品每年征收$600 亿的关税，以便将长期存在的美中贸易赤字每年减少$1,000 亿。美国宣称去年美中贸易赤字高达$3,750 亿。纳瓦罗对 CNBC 电视台说，在今后几个星期里面，川普总统会得到一些建议，这个将是总统为解决不公平贸易问题采取的勇敢步骤之一。纳瓦罗表示，他认为华尔街没有人会反对打击中国盗窃知识产权或者强迫转移知识产权的做法。这些新关税和其他措施，不包括川普上星期宣布的对进口钢材征收的25%关税，以及对铝材征收的10%关税，其中一些关税影响到中国。星期三在一次政治筹款集会上，川普抨击几个贸易伙伴对美国拥有的数十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他说，中国之所以成为经济大国，是因为拥有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中国警告说，如果美国征收任何新的关税，中国可能会报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历史证明贸易战对哪个都没有好处。他说，如果出现不利局面，中国打算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川普对进口钢铝制品征收关税的决定引起美国股市动荡，有时一日的交易中会起伏几百点。纳瓦罗说，美国可以征收关税方式是对美国人民有利，对全球贸易体系有利，他们可以用和平而且可以改进和加强贸易体系的方式来进行。华尔街的每一个人都需要理解这一点，他叫大家放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星期四呼吁美国联合拉丁美洲的亲美力量抵御中国和俄罗斯通过支持独裁政权施加的影响力。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人卢比奥在华盛顿保守派致富传统基金会演讲时说，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在西半球开始进行咄咄逼人的扩张，试图利用贸易和经济联系拉拢那些需要金钱的政府，以此在这个地区施加影响力。鲁比奥说，中国和俄罗斯是机会主义者，是连续侵犯人权的国家，对支持任何的独裁者都不会有顾忌。
Both nations have been willing and able partners to some of the worst human rights abusers in the region.
魯比奧說，這兩個國家都願意並有能力與這個地區最惡劣的侵犯人權者結成夥伴關係。他們支撐起古巴的卡斯特羅和委內瑞拉的馬杜羅政權。這兩個政府壓制自己貧困的人民。在尼加拉瓜，中國正在修建一條有可能使巴拿馬運河相形見絕的航道，并可能给奥尔特加的高压政权带来收入和新的力量。鲁比奥还说，中俄在这个地区的不断扩张还是潜在的安全威胁。他说，当中国和俄罗斯向这些政权输送金钱和武器时，他们损害了这个地区的稳定，最终损害的是国际安全，并有可能是世界其他地区的安全。鲁比奥说，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见证了，当一个具有核能力的对手在我们的半球利用自身力量影响一个不友好的反美政权会带来怎样的恶果，这个是一个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教训。鲁比奥呼吁美国支持拉美国家的亲美力量，推行民主和法治。他说，通过支持良好治理，通过支持那些亲美的政府和那些试图做正确行动的领导人，我们可以支持民主和法治，我们可以给好像古巴、委内瑞拉、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提供政府治理的另一种选择。我们必须协助我们在这个地区的盟友打造抵抗力，既能抵抗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外部势力，亦都能够抵抗内部威胁。美国总统川普将在四月赴秘鲁参加美洲国家峰会，预计川普将会与秘鲁总统库琴斯基和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会面。秘鲁方面拒绝邀请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指称马杜罗的统治日趋走向专制，但马杜罗表示决心要出席峰会。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推进构筑南中国海军事据点，并且与周边国家争夺领海主权的纷争的当中，日本政府向南中国海周边国事馆增派常驻武官来到援助各国军事，并且加强收集中国军事动向情报。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郭榄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政府这个月内向日本驻菲律宾使馆和越南使馆各增派一名常驻防卫驻在官，并预定在今年内向驻马来西亚使馆增派两名常驻武官来援助这些南中国海周边国军事，同时加强收集中国在南中国海军事动向情报的能力。各国驻外使馆依据国际法规定和进驻国同意，绝大部分设有常驻武官或者兼备武官职责的外交官负责收集和分析进驻国和所在地区军事情报，与进驻国军事交流、谈判等。日本驻外武官由防卫省派遣，驻外期间待遇是外交官。到今年二月为止，防卫省在全球34国、联合国等两个国际机构共派遣47名常驻武官，其中在菲律宾有一名来自空中自卫队的常驻武官，在越南和马来西亚各有一名来自陆上自卫队的常驻武官。防卫省的南中国海情势报告指出，中国2013年3月起在南中国海构筑军事据点，该报告并列表说明中国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的海上航空战力比较，指出南中国海的主要沿岸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虽然亦努力增强军事力量，但是质与量的战力比中国差距显然。最近发表的该报告列表说明， 中国在南中国海活动的军舰共744艘，包括28艘潜艇、25艘驱逐舰和护卫舰，军机共2722架，包括近700架战机、18架巡逻机，海军陆战队大约10000人。菲律宾只有包括5艘驱逐舰或者护卫舰在内的共126艘军舰，没有潜艇，包括12架战机和2架巡逻机在内的军机共38架，类似海军陆战队的大约8300人。越南只有包括8艘潜艇、8艘驱逐舰或者护卫舰在内的军舰共153艘，包括79架战机在内的军机共107架，没有巡逻机，类似海军陆战队大约27000人。马来西亚只有包括2艘潜艇、4艘驱逐舰或者护卫舰在内的军舰共77艘，包括36架战机在内的军机共71架，没有巡逻机，没有类似海军陆战队体制。前日本海上自卫队舰队司令香田洋二指出，南中国海的军事力量显著向中国倾斜，已经严重不平衡，而中国在海南岛三亚还拥有中国最先进、亚洲最大级的海军基地，此外还有空军基地。香田认为，如果国际社会不能够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构筑军事据点，中国就能够连接南中国海上的五迪岛、法厄里、克罗斯礁、斯卡伯勒礁，构成南中国海上650至900公里中国统治的大三角海域空域，令在冲绳以西大海域没有真正作战基地的美军面临极为严重的事态，中美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平衡亦会生变，中国三亚基地的核潜艇活动范围会从太平洋扩大到印度洋，深刻影响地区安全。他说，国际社会如果容忍中国无视国际法自创的九段线秩序，至今为止支撑人类繁荣的国际海洋秩序就会大乱，而中国实现用力量改变现状的信仰会严重损坏地区安定，抗衡自由的人类权利就要受中国控制。香田港的冲绳以西广大海域的沿岸包括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防卫省南中国海情势报告刊登中国在南中国海城区移入年表，叙述1950年代法军撤出南中国海地区，中国随即占领帕拉塞尔群岛，1973年美军撤出南越，1974年击退南越军，占领帕拉塞尔群岛全域，1980年代中期驻苏联军队缩小，中国开始侵占斯普拉特利群岛，1988年占领斯普拉特利6个岛，1992年美军撤出菲律宾，1995年中国占领米斯奇夫礁，2000年代中国出入南中国海南部，2012年中国事实上开始统治斯卡伯勒礁，2014年中国大规模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周边填海造岛。防卫大臣小野治五典曾经说，历史再三证明美军等其他国家军队一撤出，中国就马上去占领。美军撤出菲律宾之后，菲律宾意识到中国开始侵占他的岛，前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曾经探讨被美军重铸。2016年虽然与美国达成共有菲律宾五基地的协议，但是反美的杜特尔特上台各自驻军谈判。越南近代虽然有作战经验，亦被日本广泛视为是与中国争夺南中国海主权各国中态度坚定的国家，但是与美国改善关系不够10年。马来西亚国力虽然强于菲律宾和越南，但是既无大规模作战经验，海洋能力贫弱，与美国关系亦不好。另一方面，日本亦广泛疑虑美国的国力几大程度上覆盖南中国海。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第二次执政后不断强调要致力守护国家，并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加强协助美军的同盟角色。南中国海纷争是涉及日本安全和90%以上能源贸易通道的生死问题。向田认为，日本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霸权应该采取政治外交并用战略。他说，日美同盟分担盾与矛的作用，在美军对中国的南中国海行动实施战略打击时，日本自卫队提高作战能力，保护直至西太平洋的海上交通，以利美军向其他地区展开作战。同时，日本应该援助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中国出入南中国海的背景是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国既欠缺海洋能力，对海空认识亦十分贫乏，援助这些南中国海当事国提升防守能力，亦能够堵住中国称日美是非九分当事国的借口。 菲律宾和越南本来就是日本对外援助的主要对象国，近年日本更加通过海上保安厅积极援助菲律宾、越南、印尼提升海防能力。这次日本加强驻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的武官体制，是首次在美国、中国、南韩、俄罗斯以外的国家增设多于一名常驻武官，突出对南中国海周边国家的军事援助目标。日本三架海上自卫队练习机 TC-90 亦将于这个月下旬交接给菲律宾。亲中国的马来西亚原来与日本主要是经贸关系和教育文化交流，马来西亚亦是日本人移居海外的热门国家之一，但是在南中国海不安的前景下，马来西亚同意日本增派常驻武官。上台后反美亲中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亦同意日本增设常驻武官，似乎都折射出亲中国家或者政权对中国实际存在不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林从东京发来报道。
台湾外交部说，祝贺蓬佩奥被川普总统提名担任美国国务卿，并且期待在台美关系现有的友好和稳固的基础上，继续推动双方实质的伙伴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北美司长陈立国3月15日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情局长冯佩奥过去在担任联邦众议员期间对台湾非常友好。他说，在蔡英文2016年赢得台湾总统大选后，当时的联邦众议员冯佩奥发表声明和推文，祝贺蔡英文当选总统，而且冯佩奥在联邦众议院院会投票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国际刑警组织和国际民航组织的相关法案。
所以我觉得在美台关系未来在新的国务卿如果他的任命案获得通过之后，我们还是非常保持乐观的期待的态度来看待台美关系。
陈立国说，美台关系在未来新的国务卿任命如何获得通过之后，他们还是非常抱持乐观的期待态度来看待台美关系。陈立国还表示，期待在台美关系现有的友好和稳固基础上，继续推动双方实质的伙伴关系。这位负责美国事务的官员还感谢前美国国务卿泰勒森强化台美关系所做的努力，包括泰勒森在参议院听证会上重申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以及支持川普总统在上任6个月内对台军售。台湾政治大学教授严振生说，冯佩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可能会遇到一些阻力，因为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已经表示反对提名冯佩奥担任新的国务卿。不过严振生认为，在参议院全体院会上，冯佩奥的提名仍然能够过关。他说，如果冯佩奥的提名获得美国参议院的批准，美国的对台政策可能会有一些调整。
但是我相信对台湾来讲可能会有更多的善意，包括就是愿意在国会上面帮台湾讲一些更多的。
严振生说，但是他相信冯佩奥出任国务卿对台湾来讲可能会有更多的善意，包括愿意在国会方面帮助台湾讲一些更多的话。因为国会有很多台湾的朋友，所以他会使国会支持台湾的力度能够在国务院中，他愿意去反映，他觉得这个很重要。严振生教授说，查党出身的冯佩奥属于美国的右派势力，和川普一样，不单只要铲除建制派的人，而且是建制派的思维。他说，冯佩奥担任国务卿后，随着台湾旅行法的生效，可能会有一些出格的做法，未来可能会派一些层级更高的国务院官员访问台湾。在对台军售议题上，外交部北美司长陈立国说，面对中共解放军演习以及军机军舰绕台，被台湾防卫构成的紧迫局势，希望获得美国行政部门、美国国会、美国产业界的支持，使台湾的国防需求能够尽快获得满足。台湾新任国防部长严德发3月15日星期四下午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答询时表示，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 F-35 战机符合空军作战需求，确实曾经向美方提出这一项的方案，但价次不便透露。不过 严德发在散会后向媒体澄清，没有向美国方面提出正式采购文件。台湾国防部下午发布的新闻稿说，未来战机希望符合短跑道起降、视距外攻击与隐形功能，只要符合这些功能都能纳入采购选项，而 F-35 亦都是考量之一，但目前未正式列入对美采购清单。根据美国的台湾关系法，美国承诺向台湾提供防卫性武器，协助台湾发展智慧和国防能力。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英国政府的报告是警告香港正是面临北京越来越大的压力。香港首富李嘉诚宣布退休，澳大利亚主办东盟峰会，谋求合作应对中国挑战。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星期四在向英国议会提交香港情况半年报告书，他在报告当中以英国人权活动人士罗杰斯去年10月入境香港被拒为例，强调香港的高度自治正在受到来自北京的不断增加的压力。约翰逊同时仲指出，香港的民主活动人士在被起诉之后遭监禁，以及是四名立法会议员被剥夺议员资格，以及是国歌法本地立法等事例，都说明了一个自由和公平的司法体系的重要性。该报告敦促香港政府和北京当局尊重基本法，让香港的自治是得到尊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五就此回应说，这份半年报告是英国试图显示一下对香港事务的影响。香港政府发言人亦都回应说，香港一直严格按照基本法规定实行高度自治，并且表示外国政府不应该是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特区的内部事务。而在另一方面，约翰逊在报告当中亦都表示，英国是支持一国两制，香港独立并不是可行的选项。3月16号的下午4时，现年90岁高龄的李嘉诚在记者会上宣布，由即日起卸任长和集团董事会主席一职，他的长子李泽钜接棒。香港有媒体说，香港一代巨富荣退，李嘉诚在记者会上表示，他12岁开始是干活，现时应该是退休。不过李嘉诚将会继续担任李嘉诚基金会主席，以及是长和集团高级顾问，而报道当中表示，他的顾问费为每年港币5000元，折合人民币是4031元。李嘉诚在1928年出生于广东的潮州，1939年为逃避战火和家人是前往香港，1950年创办第一家企业长江塑料厂，1972年成立长江实业，到了86年长江实业集团成为香港十大财团首富。2000年李嘉诚以126亿美元的个人资产登上了福布斯杂志的全球十大富豪的排行榜。李嘉诚是深受中国大陆高层多代向最高领导人的重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他向中国大陆投资好多，不过近年来不断出现李嘉诚撤资的讲法。李嘉诚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表示，他未有卖过一幅地。东盟各个成员国的领导人正在陆续抵达悉尼，准备出席在这个周末由特恩布尔总理主持的澳大利亚东盟峰会。这个是双边继2016年在老挝的首次峰会之后进行的第二届澳大利亚东盟峰会。官方公布的正式议程包括讨论地区贸易合作以及是共同应对恐怖主义，但是有关南中国海的争议预计会是这次澳大利亚和东盟首脑会议的一个主要非正式议题。为了迎接这次的峰会的到来，澳大利亚外长毕晓宝这个星期加州的时候表示，声称遵守国际法是处理地区冲突的关键。虽然他未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他的讲话被解读为是澳大利亚试图通过和东盟领导人举行峰会，努力营造一个应对中国安全挑战的战略同盟。随着叙利亚政府军的不断加紧进攻，成千上万的平民逃离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最后控制的地区东古塔。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自从上个月叙利亚政府开始夺取东古塔的军事行动以来，星期四逃离的平民人数是最多。叙利亚人权瞭望台中表示，东古塔地区南部是受到多几十次的空袭以及是大炮的攻击。俄罗斯和叙利亚表示，军队的进攻目标仅仅是武装激进分子，他们在努力制止反政府力量 已造成数十人丧生的迫击炮攻击。俄罗斯和叙利亚指称反政府力量用平民作为肉体盾牌，但是反政府力量否认有关的指称。美国敦促国际社会要求叙利亚政府、俄罗斯以及伊朗为美国高级官员所声称的人类历史最残暴的杀戮行为是负责。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星期四在华盛顿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讨论叙利亚内战七年的活动上面作出以上的呼吁。麦克马斯特说，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对自己本身国家的人民肆意杀戮、折磨、强奸，令到他们挨饿，并且对他们使用化学武器。他还指称俄罗斯和伊朗帮助阿萨德政权，因此亦都必须要追究责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立法会一地两检草案委员会将会在星期六举行首次公听会。一地两检关注组星期五召开记者会说，香港政府提出的一地两检草案违宪，如果立法会通过不符合基本法的法例，将会没有法律效力。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说，西九一地两检不按法律的理据逐渐变成人治，可能会引发中国人大再次释法等问题。20多名的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发起联署，要求香港政府立即撤回一地两检草案。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为了配合连接中国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计划今年第三季通车，西九龙高铁总站实施一地两检，进入最后的香港本地立法阶段。香港政府去年七月底公布西九一地两检方案，其中最具争议的是划出超过10万平方米的地方作为中国口岸区，占西九龙总站超过1/4的面积，在香港的心脏地带全面实施中国法律。香港大律师工会继去年年底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批评西九一地两检漠视基本法，严重冲击一国两制和法治精神，最近再向立法会提交意见书，批评港府提交的西九一地两检条例草案有违基本法。工会重申，西九一地两检没有宪制基础，没办法在不违背基本法之下立法。工会强调，立法会无权制定违反基本法的法例，如果港府认为可以先立法再留待法院裁决是不是合宪，是错误和不负责任。香港立法会一地两检草案委员会将会在星期六举行首次公听会，由多个民主派政党和团体组成的一地两检关注组在公听会举行前夕召开记者会，引述香港大律师工会的意见书，批评港府提出的西九一地两检草案违宪。香港执业大律师、前法律界立法会议员吴凯仪在记者会上表示，关注组着重西九一地两检草案违宪的问题，因为基本法保护香港市民的权利，由于中国的法例非常严苛，对市民的权利和自由缺乏保障，中国法庭的制度亦都远不及香港法庭对市民的保障，因此中国的法律可以在香港实施，对香港人是很大的威胁。
基本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这些这样的条文呢，用意呢都是要来保障有一国两制，一国两制之下呢，香港人不需要惧怕内地的法律。但是现在呢，一地两检呢事实上呢是推翻了这些重要的保障的。
吴凯仪表示，基本法定明中国全国性法律不能够在香港实施，而一地两检就是要在西九龙香港的土地行使中国全国性法律。至今律政司一直没有充分的法律理据证明西九一地两检不违反基本法。吴凯仪强调，香港立法会通过的法例一定要符合基本法，否则将会无效。
立法会通过的法例一定要符合基本法的，如果不符合基本法，这个法例是无效的。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要通过一个无效的法律法例呢？ 咁大律師公會咧就話俾你聽咧，你係呢個法例係違憲嘅，就係因為你冇權將香港嘅一部分咧剔除咗出去，廢除咗基本法喺香港呢個地方嗰度實施嘅。咁呢一個問題咧，佢哋係答唔到嘅。咁啊，立法會係唔可以通過呢一啲法例。
吳凱怡仲話，立法會嘅法律顧問詢問當局，中國人大去年年底通過的西九一地兩檢合作安排，即是中國人大決定的法律效力是什麼，兩者是不是屬於基本法的根據，港府的答案承認西九一地兩檢合作安排是沒有法律效力，只是一個行政的行為，中國全國人大的決定不是基本法，而是中國法制下的法律，兩者都不能夠賦予香港政府任何權力去通過違反基本法第十八條的法例。
咁仲有咧，政府咧係要承認將來通過咗呢一條法例，咁呢條法例係應該照香港嘅法律原則解釋咧，定係照乜嘢其他嘅原則去解釋咧？政府係承認呢個係要按照香港嘅法律解釋嘅。咁即系话咧，如果你通过咗一条不合宪嘅法律咧，只有系等时间咧，系由法庭咧话呢条法律系因为违宪，所以系无效嘅。
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喺记者会上表示，西九一地两检涉及香港嘅法治问题。戴耀廷表示，部分建制派議員會跟從律政司的意見，認為西九一地兩檢草案沒有違憲，以目前立法會議員的人數，可以想像草案將會被通過，之後估計會有市民提出司法覆核，亦都可以預計將會再次引發中國人大釋法，令到香港的法治受到嚴重威脅。
香港的法治呢是受到的威脅是非常之嚴重，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就是好即使有很明確的很清楚的、一個法律的、推論是或者一個意見是、有一個的違憲的情況，但是只要有官員說、啊、這個是合憲，或者有一個人大常委做了一個決定說這個是合憲，就跟著就所有尤其是建制派那邊就會收曬聲，咁然後跟住咧，就政府就一路咁樣通過佢。
戴耀廷表示，西九一地兩檢唔按法律理據，令到香港由法治變成累近人治。
咁呢個已經唔係一個真正嘅法治，呢個係一個即係累近去到人治嘅地步，因為變咗真係一言九鼎啦嚇，話一錘定音嘅做法，而唔係按住一個嘅法律嘅理據嚟去解釋。
一地兩檢關注組成員梁啟智在記者會上表示，他將會代表關注組在立法會一地兩檢草案委員會的公聽會，亦即是聽證會上發言。梁啟智表示，港府錯估廣深港高鐵的財務效益，甚至可能出現長期虧蝕，連帶相關的客運和經濟效益預測亦都不會準確，令到西九一地兩檢草案缺乏最新的數據支持，關注組要求當局盡快交代最新數據，否則他認為召開公聽會是沒有意義。
即在政府未提交新的報告之前，其實我們沒有辦法去知道究竟高鐵尤其是在西九一地兩檢的成效，在現今其實是沒有任何的公開數據是支持西九一地兩檢的成效的，有那些數全部已經被陳帆自己推翻了。那我麻煩陳帆局長可以出來去給一個交代，我們給一新的數據，我們讓我們可以有東西好談，現在沒有東西好談的，即現在是即我相信立法會議員要去談東西的話就應該是基於證據的，即是聽證會就聽證據嘛，是不是？那沒有證據我們談什麼呢？
一地兩檢關注組去年公布中國大陸一地兩檢替代方案，建議在接近香港的深圳福田、深圳北或者廣州南等高鐵車站進行一地兩檢，避免違反基本法和破壞一國兩制。梁啟智表示， 根据港府最近提供的统计显示，西九龙总站长途班车的数目大幅减少，影响西九一地两检的效益。梁启智表示，港府强调西九一地两检的好处是在香港完成中港两地的通关手续，就可以搭高铁直达中国多个城市，避免在深圳或者中国其他高铁站落车通关再转车。但是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将来西九龙高铁总站直达中国各大城市的长途车班次不多，反而在中国大陆一地两检可能更加方便。
政府的方案就正正自打了嘴巴了，因为根据政府即是现在陈凡的讲法呢，即係去到盡，講緊係例如話汕頭翻香港先算，每一日可能得三班車嘅咋嚇，咁於是乎係講緊幾個鐘頭先一班。咁但係與此同時，今日啊，你如果去深圳搭嘅話，其實來回汕頭已經係每一日有成七十班㗎啦，咁係講緊每十分鐘一班嘅去到。咁如果你係一個趕時間嘅人嚇，你要由汕頭翻香港，你會等嗰架一地兩檢嘅車啊，定係你會即刻搭？隨時都會嚟到嗰一班去深圳嘅車，然後喺深圳轉車翻香港。咁如果一個趕時間嘅人係會寧願喺深圳轉車嘅話，咁點解我哋唔喺深圳做一地兩檢呢？
一地兩檢關注組召集人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喺記者會上表示，22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同埋兩名新當選嘅民主派議員星期五聯署促請香港政府立即撤回違憲嘅西九一地兩檢草案。
講真一句，即係佢唔撤回嘅，你都奈佢唔何嘅，因為嗰個能力唔喺我度，有權有勢又係佢嗰度，應該向市民解釋嘅亦都係佢嗰度，不過係佢決定係用一個冇邏輯嚇，亦都唔承認係違憲嘅方法去繼續去做人肉錄音機，跟住就話佢自己解釋咗好多次，話佢自己都重複緊，又話我哋議員重複緊，咁去嘗試去解釋，咁其實佢都係唔面對現實嘅。
陳淑莊並要求香港政府提供更加多有關廣深港高鐵嘅營運數據，包括將來嘅票價等嘅資料。至於建制派主導的立法會通過西九一地兩檢草案的話，關注組會不會提出司法覆核？陳淑莊表示，早前已經有市民就西九一地兩檢提出司法覆核，現在在上訴階段，所以關注組現階段未計劃作相關的法律訴訟。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星期五朝头早在立法会回应西九一地两检草案，他重申草案没有违宪，并且促请议员不要以字面理解基本法，应该考虑条文的目的。郑若骅表示，基本法第十八条客观和持平的理解应该是限制中国全国性法律在整个香港适用，但是在西九一地两检的中国口岸区实施中国全国性法律所适用的对象、范围和执行人员都是和十八条所指的中国全国性法律有分别，中国全国性法律的适用对象只是用高铁往返的乘客。郑若骅重申，香港政府有权制定有利经济民生的政策，但是有關西九一地兩檢的合作仍然需要立法會通過完成香港本地立法程序，如果草案不獲通過，高鐵無法實施一地兩檢，通車亦都會遙遙無期。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一位流亡芬兰的前中国政治犯星期三在美国白宫的网站上发起请愿信，要求美国政府调查一家设在美国但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的电视台。事件的起因是同一日前那个扰乱了中国精心策划的两会的白眼有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3月13号星期二，在两会现场，当自称美国全美电视台执行台长的女记者张慧君在向中国官员提出一个冗长而不失恭维的问题时，在他身旁的第一财经女记者梁湘仪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鄙视地扭过头去。 持两会外国记者证的张卫军在提问时用我们国家指代中国，更是引发一片质疑，直指全美电视台是一家由中国政府资助的假外媒。全美电视台的网站说，电视台成立于2004年，是全美覆盖最广、受众基数最大的中文电视台。但是他的面书面上只有寥寥三十几人点赞。张卫军的背景亦都很快被人人肉出来。据称他参加过选美比赛，曾经在央视实习，此前亦都以不同的外媒记者身份报道两会。一次是香港经济与旅游电视台执行台长，一次是世界知识杂志社记者。3月14号星期三出现在美国白宫网站的一封请愿信写道，我们相信全美电视台很可能是隶属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家未经注册的机构，是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秘密分支，其节目向美国境内的华语观众传递中国政府的谎言和反美观点。请愿信要求美国政府根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调查这家电视台的资金来源与中共的合作，如发现违法行为予以取缔。流亡芬兰的前中国政治犯李芳话俾美国之音听，呢一封请愿信系佢同前德国之声记者苏雨桐共同发起嘅。苏雨桐被中国官方嘅《环球时报》称作反华记者，2014年遭德国之声解雇。李芳话：佢哋非常反感中共利用呢一类嘅假外媒、大外宣嘅机构回国采访，将佢哋欺骗人民嘅言论出口转内销。佢话。中共在海外办了很多类似的媒体，以前主要在香港，例如凤凰卫视、大公报等等，现在延伸到了美国、澳洲、欧洲、东南亚。李芳说，这些媒体的负面作用很大，将中共的洗脑说辞通过他们传进国内，给国内百姓一种假象，似乎外国媒体也在帮他们讲话，与此同时又将中共的洗脑言论灌输给海外华人甚至外国人。在社交媒体平台推特上，有人贴出了2007年出席世界华文传播论坛的境外媒体代表名单，这几百家中文媒体涵覆世界五大洲，被网友称为最全假外媒名单，红旗已经插遍全世界。近来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在海外对信息的审查和宣传越发引起西方民主社会的警觉。去年五月，在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沙拉库克作证话，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同多家政府机构运用多种的手段，寻求影响美国有关中国的公众辩论和媒体报道。手段之一就是与收购或者与当地私营媒体合作，生产迎合北京的内容。库克说，以凤凰卫视这个全美分布第二广的中文有线电视台为例，这一家电视台的所有人是一位与北京官员有密切联系的前军官。凤凰卫视的报道通常是对中共有利的，不单止这样，过去两年来他的平台还被用于播放多个被拘禁的中共异见者的电视认罪，最受瞩目的是2015年尾被中国安全部门绑架的那五名香港书商。他说这样的报道可能并非出于偶然，因为中央电视台据称拥有凤凰卫视 10% 的股份。20年前亦都是在中国两会的一次记者会上，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点名凤凰卫视记者吴小莉提问，他对主持人说，你照顾一下凤凰电视台的吴小莉小姐好不好，我非常喜欢看她的广播。吴小莉起身说，首先我要多谢朱总理，我必须这样讲，你亦都是我的偶像。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讲，那个是一次新鲜的体验，他们第一次听讲有个叫凤凰卫视的香港媒体。吴小莉的台湾腔听来很悦耳，那一次没有人翻白眼。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总部设在美国的中国宗教自由监察组织对华援助协会星期三发布的2017年度的报告说，过去一年里面，中国大陆基督教会和基督徒遭受政府逼迫的情况大幅增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在河南，一家教堂被县政府强砸时，顶端十字架起火，浓烟滚滚。在湖北，一家家庭教会聚会时，20多名信徒遭到政府人员殴打，一人被打晕。在浙江，官方教会要求宁波、温州各教堂安装监控装置。在江西，地方官员闯入基督徒家中清理宗教装饰。在沈阳，一大学共青团委禁止师生举办圣诞节相关活动。这些都是对华援助协会收集到去年基督教在中国遭受打压的案例。该组织说，即使这些案例在整个中国只是冰山一角，但是覆盖中国大陆大部分省市，从城市到农村的官办和家庭教会。仅从这些非常有限的数据统计，2017年基督教会和基督徒受迫害事件比2016年上升 66%， 受迫害人数超过22万人，同比增加3倍半以上。对比2013年习近平就任之初，去年受迫害的基督徒达到当年的30倍更多。受害者当中包括一些知名的基督徒意见者，比如入狱22年出狱前患重病身亡的著名基督徒政治犯杨天水。他是继彭明、刘晓波之后，在不够一年的时间内第三位病亡的政治犯。报告指出，2017年影响中国大陆基督教会和基督徒的直接最大因素是国务院颁布的新版宗教事务条例，以及中共19大报告中有关宗教管理的表述。北京基督教家庭教会圣爱团契长老徐永海较早时候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2月2号新版宗教事务条例施行的第二日，正好赶上他们教会聚会，信徒在楼上学圣经，警察和保安就在楼下上岗，明显有监视的意味。报告仲指出，中共19大后，安徽、山东、浙江等地的三字教堂展开了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动。江西地方政府更是以帮教为名，强迫基督徒清理家中基督教主题的艺术品，以习近平的画像取而代之。对华援助协会说，当前执政的共产党管理宗教的方针正在回归毛泽东时代，以中国化之名，实际上是要达到消灭宗教的自由。可以预见一波残害宗教自由的人权灾难即将汹涌而来。对华援助协会组织每年发布报告，目的在于引发世界对中国人权、宗教自由、践踏法治的关注，并鼓励自由世界的公民努力发声，反对这些暴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了。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